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量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舍我得佛，国中菩萨随意欲见十方无量严禁佛度，应时如愿，于宝树中皆悉照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好，这是第四十随意建筑佛国院。愿文的意思是这样的啊，如果我成佛的时候，我所住持刹中的菩萨随着他的意愿想见十方无量无边庄严清净的佛度啊，随着他的念头当下都能见到，于国中七宝树中皆悉照见十方刹土的情景啊，所见到的清晰程度就好像手拿着一面明镜睹见自己的面相一样。如果这一愿不能成就，便不取正觉。好，这一愿跟前面第三十一愿啊，净国照见十方愿有它相似的这种内涵，但所表述的角度不一样啊。第三十一愿主要是谈净土的功德啊，那么这一愿主要的主体是国中菩萨啊能够见到啊，这是阿弥陀佛在因地考察他方世界啊，虽然也有些刹土清净应现十方，但是国中的圣众水平不一，不能都能测见啊，所以就发愿，纵然他方世界有种种高妙的情景，那么我刹中所有的啊往生者随念都能在宝树当中寥寥见到他方无量刹土的情景啊。那么这种功德就不是往生者本身具有的，是阿弥陀佛加持的啊。你看经文啊，随意欲见，这就指净土的菩萨具有着大自在的这种能力啊，他想见就能见到啊。 而所见到的国土面是八方上下无量无边的严净佛度。这里讲所想见的国土广大无边，这里取出庄严清净的国度，实在它也包含着秽土啊，十方净土秽土都能见到啊。由于往生者啊，他愿意要见的侧重在净土，所以就把严净佛度表达出来啊。应时如愿，这个应时就是他动念就不需要隔时间了，应时当下的意思啊，说明速度很快啊。那么无论是净土还是秽土，或一佛刹二佛刹无量佛刹，或者东南西北上下的佛度，都能随着国中菩萨的念头如愿现前啊，应是如愿啊。那么这里举出于宝树中皆悉照见，这是表彰所见的地方在哪见啊。那么西方净土都是遍布七宝树的刹土，那么这个宝树或者由一种珍宝合构成，或者二宝三宝乃至七宝相互合成啊。那么这个七宝树里面能广为着佛事，众生见色闻声啊，出光意念宝树功德，都能够消除无明，开发智慧啊。那么这个宝树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以一法摄无量法。你看宝树它是很狭小的一个地方啊，然后它能够映照无量无边刹土的他方刹土的境界啊，这就像一面镜子能够见到千里的影子啊，显现千里的影子啊。那么这里宝树举出一法一个所彰显的地方，它不仅仅是指宝树，它含摄着比如像宫殿楼阁罗网啊，都能够见到他方世界所有的情景啊。所以这里于宝树中是以这个来作为代表标显啊，这样这个宝树就显得很微妙了，就好像一个这个屏幕啊啊，我们看彩电的那个屏幕啊，你的念头一转，马上屏幕上的就显现他方世界你想见的所有的东西，而且见的清晰度就好像拿一个明亮的镜子照见自己的五官面相一样的清楚啊。那里是不是高科技呀？ 啊这里我们用那个高频率的彩电，还得要用一个遥控的电钮啊，那里不需要这些机械性的东西，念头，念头遥控，随念回转啊。那么这样就让大家升起稀有心了，为什么能够如照明镜睹见面相啊？这个明镜就代表这个宝树，照见面相就是他方世界所有的情景，就是这个面相啊。这就具足着世事无碍法界，在华严十学门里面有第二学门叫广狭自在无碍门啊。广就是十方刹土，狭就是这个宝树， 啊，在这个狭小的宝树空间里面能够映照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他就自在了。十方刹土这么广袤的情景放在这里，它没有缩小，宝树这个狭小的空间也没有放大，但是能够圆融无碍，都能够包摄啊，这就表明法性的不可思议啊。这个犹如明镜照见面相，这个明镜在这个佛法当中常常表明是大圆镜智啊。我们在法相唯识里面了解到，这阿赖耶识它是染净和合的一个深层次的啊。那么这个染有染污染的，有清净的，如果把污染的转为清净的，那么这个阿赖耶识第八的阿赖耶识就可以称为是大圆镜智转世成智啊。但有的经典当中也表述一转的话可以另外安名字，好像是第九识安摩罗识啊。那么这样就是实相法性的表现，它就是超越了，能够照见这种现象界的一切，它就了了照见啊，海尽三昧啊。也就在这个境界当中，不仅照见现象界九法界的情景，而且一切音声这九法界众生一切念头也都完全知道啊，这就如来悉知悉见啊。那么这个玄门它就一法含摄一些法，因为法无定性的，正因为这个一你不能固定它是一，多也不是固定它的多，一和多可以转化的，一和多是可以相互渗透的啊。因为法性是融通的啊，理和事它是可以无碍的啊，所以这个一和宝树这个事相它含摄着法性在里面，是实相的表达，是阿弥陀佛的大圆镜智的功能显现，所以呢它就事事无碍了啊。华严经常常讲一切法门无尽海，同会依法道场中啊。这一切法门就是微尘数的法门啊，无有穷尽的智慧之海，它可以收拾在依法里面，在一个道场里面啊，一多相及，广狭无碍啊。就像这个宝树，这一棵宝树里面它就含可以含摄无量无边的刹土的情景啊。那么这样它能够帮助国中的菩萨来修行呢，当他看到种种净土诸佛如来讲经说法菩萨修行种种榜样，他会见贤思齐啊，他会去神往之作为榜样去学习啊。如果他在宝树当中看到秽土，为什么会有秽土呢？就是那个世间众生贪嗔痴啊，这种种种的恶业，哎，看到不善，他就明白不善之因导致巨苦之果，他马上就警觉，不能去造这个恶啊。见不善如探汤啊，啊，见到不善的东西就好像手放在高温的这个水里面，马上要缩回来，你不能再伸进去，伸进去要烧烂了啊。哎，这样他这个宝树当中现现的东西就像放电影啊，哎，这就叫以影像做佛事，在佛门里面叫有的以光明做佛事，上次光明做佛事，宝香做佛事啊，罗网做佛事啊等等，这里是以影像做佛事。那么你看我们这个世间也依稀仿佛也有现在发近百年的发明的电影 啊，这现在电影影视它作为一个大众传媒的主要的这种渠道，作用社会人心的力量越来越大啊。但这种作用，这种工具，这种科技，如果它能够去传播道德，传播正法，它对众生就是很幸运的啊。但如果它不是文以载道，不是用这个去传播道，而是传播那些五欲六尘、杀盗淫妄，他就不是以影像做佛事了，那就是以影像做魔事了，引发大家的欲望心。而且自从这种电视发明以来，进入千家万户，对那种青少年的心灵的污染、道德的摧残越来越大啊。这是西方人也忧患的看到的啊。自从电视进入家庭之后，小孩的智商、智慧低了，道德水平低了啊，不合群了啊，这些都会在波及到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也都这样啊。所以我们这些随意，现在在那个家里也有点随意见他方世界的情景了。哎，他的台很多，你想看哪个台都能看啊。但看到的是什么呢啊？所以这现在要保持青少年纯洁的心灵，还是让他远离电视为好啊。好，这是第四十，请看下面。舍我得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至于得佛，足根缺漏不具足者，不取正觉。这是第四十一愿啊，闻名足根具足愿。如果我成佛的时候，他方无量无数国度的诸菩萨众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字啊，从信心啊引发开始，直到最终得成佛果，在这个全过程当中，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都能具足，长相不丑陋。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的话，便不取正觉。好，我们来看这一愿啊。这个阿弥陀佛对所有众生种种的情况都考虑得非常周全，连修行人你的六根是不是具足啊，长相是不是庄严呢，哎，都要在这个大愿里面来设置好。他为什么要设置呢？这也是悲心所致。阿弥陀佛因地考察他方世界，见到有些修行人虽然也在修菩萨恨，但是六根不具足，被人轻慢啊，教化众生的效果出不来，内心也常常自卑啊，所以阿弥陀佛要复念这些修菩萨道的人啊，就发愿啊，如果这些人 闻到我阿弥陀佛的名号的这样的法力，就顿然可以消除无量劫以来的业力所导致的六根不具足的这样的业力啊，六根可以完备具足，长相清净殊妙。他发了个这个愿啊，我们说这个愿对我们凡夫众生还是很重要的啊。您看这个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啊，这个一个人长相怎么样也是跟一个人的福报有关系的，也是人修来的啊。那么我们长相不好或者六根不具足，这是原因在自己身上啊。地藏菩萨本愿经谈阎婆提众生的业因果报啊，他谈到你为什么会没有舌头啊，无舌啊，长疮啊，口里长疮，是你前生诽谤他人呢、啊、人家没有的事情你来诽谤啊，你就没有舌头了啊。你为什么长相那么丑陋啊，是由于你原来傲慢呢、啊、憎恨呢、啊、动不动发脾气啊，啊，你为什么精神啊神经不健全，精神病，这是你原来去打猎呀、啊、去烧毁山林呢、啊、那这个山林里有你的烧毁山林的众生飞禽走兽迷狂逃生啊，进入死地，那么你造的这个恶业，你今生你自己的神自己不清楚了啊？你为什么会成为瞎子、聋子、哑巴？这是因为你诽谤佛法僧三宝啊！啊，佛法僧三宝开人的智慧眼睛，你却竟然把它诽谤掉了，让大家不相信，那你自己的眼睛就瞎了。这个佛法让人耳根圆通，闻性圆通常，你让大家不听闻不相信啊，你自己就聋子了。哎，这些报应都是很对应的，是吧？这都是阎浮提众生身口意三业所造恶的习呀、啊、所造之的果报。那么这种恶业的果报百千万种的错综复杂，里面它那种对应啊报应是真实不虚的。那么想一想我们自己无量劫以来身口意造了多少恶业啊，乃至于学佛过程当中还天天诽谤他人，所以我们是造了很多六根不具足的恶业呢啊。六根不具足，现在今生我们大部分还能够觉得还没有瞎子、聋子啊、残疾，还算幸运的。大家原来我有一次到一个这个孤儿院去看，他收养的都是一些青少年的六根不具足的，到那一看真的害怕自己呀、啊，缺耳刀缺鼻子啊，这个一看这真恐怖啊啊。所以通过参观那个才对自己还能够六根还没有残缺，还就有原来以为没什么，大家都一样，实际上不一定呢，很多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你看这个阿弥陀佛在这一愿里面他是这样的慈悲啊， 你就是具有六根残缺的业力的人，你只要闻信我名号的功德，我用佛力，用我果地上的福德之力给你消除，给你解决。那么这里就谈到啊，足根缺漏，足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眼耳鼻舌身意，这属于残疾的，特别是那个意根出问题了，精神病了，那就更苦了，那种精神分裂症了啊。所以这个六根如果不具足，就叫缺啊，缺了一根两根啊。这个漏呢，是长得丑陋不好看啊，面目狰狞啊。那么这些都是不受欢迎的啊。如果在世间六根缺漏，他想找对象成家都很困难啊。他属于这样的，你这个连生存都有问题的人，你说去修菩萨道去教化众生，那就更免谈了啊。这都很困难的，一个长相很丑陋啊，这个六根不具足的人，你怎么去教化众生啊？在出家法里面，六根不具足的人是不能出家的啊。在四分律藏里面讲的有140种身体上和心理上的残疾是不能出家。为什么？你出家人这是人天师范的，是后代奴来家业的啊！你搞得一到这个圣堂一看，都是这个瞎子、那个聋子、那个哑巴啊，那个瘸子，那你怎么住持如来佛法？人家跑都跑不到，这是收容所啊啊！这个前年有一个沙弥，他是一个脚上都有残疾，在我们这挂单，最后我们也就请他离开了。请他离开，他那个师傅还给我写封信，把我骂了一顿啊，说你有什么了不起啊？怎么怎么把我徒弟赶走了？骂也没办法，因为这是十方丛林，海内外居士太多，你这个一瘸一瘸的，形象不好啊。我不是跟他过不去，你住小庙可以啊，是吧？实际上现在要对佛法负责，对这种有残疾的是不能剃度出家的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听佛的话呀，啊，要有自觉的维护僧团形象的这种责任心呢啊。现在我们教内都在反省一个事情，目前佛教发展从政治、社会、海内外形势非常好，现在倒是觉得我们教内的僧团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把佛法兴旺起来。一谈起这个问题，很多人就觉得底气不足了啊。我们的持戒，我们的道德，我们的身材在什么地方啊？连阿弥陀佛都是为这些修菩萨行的人要这样的护念呢，他是完全从一种佛法的形象和救度众生的功能去做着手的，不是跟哪个人去搞什么关系的啊。那么闻这个名字就能得到六根具足，它是完全真实的。我们看到古往今来很多念佛行人，他六根残缺，然后通过念佛解决问题的啊。大家看净土圣贤录很多啊，随便点个例子啊，宋代有一位姓梁的女居士，她是瞎子。瞎子有两种，一种是生来就瞎， 一种是中途得病瞎失明，他是生来就瞎的瞎子，然后他念佛啊，听闻到念佛法门，他开始念佛，念了三年他眼睛好了，复明了啊。那往生的那一天，见到虚空当中垂下那个床幡呐、啊、和宝盖呀、啊，阿弥陀佛带着观音四字接引他往生。啊，这是一个瞎子。啊，还有念佛，他的驼背，哎，结果好了。啊，因为阿弥陀佛在名号光明里面具足。使这个六根残缺的人恢复他的健康，包括精神病患者啊，汪狂者皆得劫慧啊。所以我们说现在对心念性治疗，即对这个精神病的治疗，念佛有绝对的好处。我们希望一批有质疑这方面的人做些这方面工作。这是阿弥陀佛的愿里面有的东西，即有四十八大愿发了，它是真实存在的，一定会有这种功能的。啊，好，请看下面。舍我得佛，他方国度诸菩萨众闻我名字，皆悉待得清净解脱三昧，住世三昧，一发一请供养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尊，而不失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啊，这是第四十二，悉得清净解脱愿。如果我成佛的时候，他方无量无数国度诸菩萨众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字，多能获得清净解脱三昧，住在这个清净三解脱三昧中，一动念头啊，就能够供养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尊，而且在供养的过程中不失去三昧禅定之意啊。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的话，便不取正觉。好，这是加持他方世界的菩萨在病中供养诸佛，止观病运，急躁一炉啊。一般啊，国土的菩萨虽然也有禅定，但有时候止观不能并行啊。当他入到止啊心寂静的时候，他不会产生那种凡心大用啊。如果出来这个做种种事情的时候，心又散乱，不能集定啊。如果定下来，他容易昏沉 动起来容易掉举，总是凡夫总是在昏沉掉举两头摇摆啊，动静止观急躁不能并运，所以难于得到修行上的利益啊。所以这一愿就是加持，纵然是新发心的菩萨，只要闻到阿弥陀佛的名字，他的止观定慧急躁就能够相露相继啊，得到殊胜的妙用。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愿文，我们注意看一下清净解脱三昧啊是什么意思啊。西方净土的啊他方佛刹的菩萨闻信阿弥陀佛的名字，皆悉就是没有一个例外，都能得到清净解脱三昧。什么叫清净啊？离开一切烦恼系缚，它叫清净。解脱就是能在清净里面升起它的照用啊，止观无碍，即照平等，就叫解脱。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这种三昧，实在就是念佛三昧的另外一个表称啊。在阿弥陀佛名号里面有无量寿，无量寿的极定不以万法为侣，孤名立地就是清净。名号里面有无量光，这个光就是般若智慧，就是解脱啊。所以有无量光寿就是清净解脱，就能除一切烦恼，解脱生死的系累，所以就叫清净解脱三昧。那么住在这个三昧当中，一发意情，这就一发意，意就是意念，就是指你在一念之间啊，供养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尊，这表明他所供养的这种对境非常广大啊，尤其是不是定义，就是你在供养无数诸佛的过程当中啊，止中起观就是供养啊，供养不是定义，就是观中有止啊，照中有极啊，这就表明他的止观极照是融为一体的，是不二的，是无碍的啊，表明这个闻信阿弥陀佛名号功德的稀有难得啊。这个清净解脱啊，就是金刚经讲的那种无助身心啊，无助离开一切法的系缚，就是清净。清净里面你不能仅仅是在枯定里面，要凡身利益众生之妙用，这就叫身心。身心就是无量光啊，无量光寿就是无住身心啊。那么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世间也有些修行人呢，也都能够以他的大福德大善根力感召到这一愿的加持。在我们净土中 历史上有一个啊我们要注意的一位祖师大德啊，他尽管不是净土宗的祖师，他是禅宗的祖师，然后他跟净土宗非常有缘分，是明代的梵齐楚石大师啊。他早年是参禅的啊，在元稣老人座下开悟，也是开堂接众，弘扬禅法，禅宗一法。但他从小的时候，这个人是很有善根的，他从小啊就是了解念佛法门，就开始念佛。出家以后即便参禅，他也每天保持十念法啊。等到他住持很多丛林，等他退居以后，他就啊住了一个这个修行的地方，又叫西斋，西斋就专门念佛啊。他在西斋室里面安了一个小床，他就结跏趺坐在那里默观自心。他怎么念佛呢？你看他念佛能够得到念佛三昧了。他默观自心啊，过去现在未来这种三际的时间把它空寂下来啊，然后观想八方上下十方的空间也把它空寂下来，时空的空寂下来，哎，它就现出了莲花，莲花上就有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放出自身的光明，光明当中有楼阁南巡等等这些啊，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在左右两边啊，西方圣众围绕他，常常一坐下来就出现这个境界，而且他见到的还是很殊胜的报身啊，这个梵齐楚师大师，这样他的智慧就永流一样的开放，他写很多的这种诗词啊、句子啊，他写了两三千首。那这可不是第六意识说吭吭哧哧去想出来，自信里面流出来，写了很多。啊，那么现在我们在净土诗要选了一部分，微小的一部分，啊，就这一部分，你看偶一大师的赞叹呢，也是无以复加了。啊，偶一大师赞叹说这个。其属楚石大导师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正觉，他赞叹他是阿弥陀正觉啊！读这个西斋净土诗诗呢，你一读二读就能消尘念，三读四读就能怎么开智慧，到了百千万亿遍你身体就在莲花上坐着，他都这样去鼓励大家去读啊。你看那个西斋净土诗是写得很好，很有意境，也很美啊！我这里给大家念一首，看看他是怎么去理解这个见阿弥陀佛的。他在净土诗里面有一首这样的：要观无量寿慈容，正在如今心想中，坐断此生来去路，包含地水火风空，顶分肉及光千道，坐亚莲花锦一重，处处登临宝楼阁，珍珠璀璨玉玲珑。他这个是表明他见阿弥陀佛怎么见的，首先要观阿弥陀佛慈悲的容貌，你不要向外观，就在我们的念头里面，正在如今心想中， 这跟观经讲的阿弥陀佛法报化三身入到众生的心想中的一致的，所以观心啊，坐断死生来去路，坐断就是要在时间这种空性方面进入啊，包含地水火风空，这个界呀，四和界，四是指时间，界是指空间，这个界的方位是由地水火风空组成的，所以要坐断时间空间啊，这样的哎，就能见到阿弥陀佛的入极呀 啊三十二相之一，就能放出百千万道光明啊，阿弥陀佛坐在莲花座上啊，周边处处都能登临七宝的楼阁，他的楼阁上又有宝网，种种摩尼宝珠，它是那样的璀璨啊，那样的玲珑啊，所以你看这些诗都是他自信流现出来的，也是他限量所见到的啊，是诸如此类，这个是充满了他的净土诗里面的内容啊，意境非常美，而且很符合佛理啊。那么这个梵奇处世大师，他就等于是禅境双修了啊。他临往生的时候自己写了个偈子啊，真性原明本无生灭，木马夜明西方日出啊。那么真性原明本无生灭，这是他证到的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上向上一琢磨就是这个本无生灭。哎，但是他不停在这个境界里面，哎，这就如果前面是无助的话，后面就身心了。木马夜明西方日出，西方日出啊啊！写完之后，他有个同参道友啊，他就告诉同参道友叫孟唐恶公啊，在这个。他说叫师兄我要走了，他那个师兄就说你要去什么地方啊，那这处世大师说西方，他那师兄就说啊，这个西方有佛东方无佛耶，这是个东门的，他可能认为这个处世大师很执着，你怎么执着西方？难道东方就没有佛吗？是吧？你看这对这些这些似是而非东西，这个处世大师也不说什么，对他大喝一声，厉声一喝啊，就走了。这很有意思啊，厉声一喝就走啊。所以你看，这个处世梵奇大师就能够在这得到这样的一个三昧，在这三昧当中见阿弥陀佛啊，那么能见阿弥陀佛就等于见十方一切佛，因为阿弥陀佛是法界藏身啊，所以这个三昧是修行当中非常重要的三昧，是一切三昧中王啊。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文殊师利菩萨告诉他，你根本智开发之后一定要广参善知识，才能得一切智智啊。于是给他指出的第一个善知识就是啊，德云比丘，他在圣罗国啊，这个妙峰山啊，这个名字都是那个哎，你得修念佛三昧的，在殊胜快乐的国家，在那种微妙的山峰顶上啊。那么这个善财童子很恭敬去寻访七天见不到德云比丘，结果在第七天在别峰见到了德云比丘，正在那里进行。那么善财童子赶紧向他顶礼啊，表明圣者，我已经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啊，未知如何修菩萨道，圆满菩萨行，快速圆成普贤行，啊，来恭敬请问。啊，那么德音比丘给他讲的就是，入佛境界，得意念一切诸佛境界智慧光明，这个三昧。就这个三昧就入到佛的境界了，在这种三昧当中，他想见哪尊佛就能见哪尊佛啊。由于这个三昧，就他的记位是记在初住欢喜住啊，破无明了啊。所以这个德音比丘也表明，他在这样三昧当中可以供养十方一切诸佛啊，他能见佛，当然他能供佛了啊。显示这样的文明功德稀有难得，而且是真实不虚啊。好，请看下面。舍我得佛，他方国度诸菩萨众，闻我名字，寿终之后，身尊贵家，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这是第四十三，闻名深处尊贵愿，如果我成佛的时候，他方无量刹度的诸菩萨众，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字啊，寿终之后就能升到尊贵之家。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的话，就不取正觉。你看阿弥陀佛每一愿都是细致入微，对修菩萨道的人是这样的复念啊。由于他在因地见到有的国度里面有菩萨，既有大悲心，想要游化三界广度众生，但由于叙事的业力所致啊，往往生到下贱之家，受到世人的轻慢啊。你要你比如你一个弘扬佛法的人，你本身都生在乞丐之家，你怎么去弘扬啊？所以利益众生就很难了啊，很难。所以就发愿啊，闻信我阿弥陀佛名字的力量能够消除他的业障。为什么我们会生到下贱之家？是由于我们有下贱的这种孽嘛？啊，所以让我们消除这样的孽障，然后阿弥陀佛把他的所修到的福报赐予我们，啊，令他方世界修菩萨道的行人，生生世世都能够投身到富贵之家。啊，那么这个他方国土诸菩萨众，这个这一愿所加持的当机者，是指出发心的乃至信位的菩萨啊，他们的业力很重，很有可能升到卑贱之家。但如果到了十住以上，像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些菩萨 依照自己的福德之力，他都没有升到下贱之家的这样的风险，他都能升到豪贵之家啊。除非他是特别的示现，像有的菩萨特别示现一个啊，他原来去世的父母如果在下贱之家或者住他之女，那是特例啊。一般按照他的啊这种业力，他都能够脱身在好福之家啊。所以这个他方国土住菩萨众是指这样的一个啊地位。生尊贵家啊，何为尊贵家啊？那么在印度原来是四种种姓啊，这个阶梯非常分明啊。他两个尊贵之家，第一是刹帝利，属于国王的位置，有权有势；再一个就是婆罗门啊，他是精神贵族，有智慧啊。那么这两个都算尊贵了啊。再加上还有一种就是富有，非常富有，大富长子啊。那么如果生在这样的有权有势有精神啊贵族的地位的，他这个起点就很高，受到社会的尊重，这个尊重啊。那么这个文明升到尊贵之家，也确实是真实不虚的，因为这个名号太殊胜了，是阿弥陀佛他已经证到这样的尊贵，所以令我们这些凡夫也能够现成接纳这样的尊贵，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有这么一个公案啊，佛是啊，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波斯匿王的夫人叫莫蒂夫人啊，大家也许听到莫蒂夫人以后成了佛教的大护法，但是她原来可是一个婢女呀，下贱的婢女，她就守那个园呢，叫茉莉花园，为什么？她在守园呢，作为婢女啊，她有一天看到佛啊，入寺，舍卫大臣乞食路过，他见到佛的相好光明了，升起了很大的信心，很欢喜啊，所以呢就自诚的去做供养。做供养，做完供养之后，他就发了一个愿，希望自己摆脱这种下贱婢女的身份啊，成为一个国王的夫人。你看他是发这个愿啊，因为他深刻觉得婢女的位置太被人轻贱了啊。好，发了这愿之后，果然有一个机会来了啊。这个波斯匿王他带了一批人去打猎，打猎回来的时候口渴了，疲乏了，就进入到这个园。进入这个园，这个摩利亚这个婢女一看到国王来了，那就显出非常的殷勤呢 啊给他铺上坐的地方，然后赶紧啊这个端来水呀 啊饮食啊，然后请国王在那里躺着给他按摩呀，这个哎，这个过程做得非常细微，让这个国王产生了很大的欢喜心，觉得这个女人很聪慧啊。再加上这个莫蒂夫人原来叫黄头啊，像黄毛丫头啊，不好看啊。她由于见到佛的相好光明，产生了很大的欢喜心，意念佛的功德，她慢慢的长相也比较好看了。再加上她又这么体贴入微，这个波斯尼王就很喜欢她。很喜欢，这样就把他带回了王宫啊。带回王宫，为什么叫茉莉夫人呢？就是从茉莉园里面带过来的夫人啊。以后还真的让他做了皇后了
这就是当身呢、啊、改变他卑贱的地位啊，啊，成为一个王后啊。所以很多的女同胞要改变自己的地位，要变得尊贵，好好念佛呀，观想阿弥陀佛相好光明呢、啊。啊，你以后啊能够生在尊贵之下，今生都能改变自己卑贱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啊。卑贱的地位是由自己有卑贱的性格，有卑贱的业力啊。啊，包括我们说跟上面那一院的六根缺漏也是相关的，漏就是长相不好看。那么我们闻信弥陀的名号，来称念弥陀的名号，就能使我们的长相好看啊。这一点可能很多人不会注意啊，实际上它包含这个意思在里面啊。大家都希望自己长相庄严，特别是女同胞啊，她为什么又有种种化妆品，无非是爱美呀 啊让更多的男同胞多看她几眼呢 啊回头率高啊，她就很自豪啊，你看这么多回头看我啊，如果大家都不瞅她一眼，她就很失落啊。女同胞心里这个，她看到男人过去的，他表面装得挺生气的，如果这个男人都一走，心里又很后悔，怎么他又走了，多待一下啊。所以他喜欢，他有这种心理，女人心理、希望大家注意他啊。但是你希望这些注意你，你如果太丑陋，人家看一眼不敢看第二眼就不行了，是吧？只有你自己要长相庄严呢，你不是化妆品能解决问题的。这化妆品实际上最终是反而适得其反，你涂的太厚的化妆品，皮肤越来越粗糙了啊！到时候你一化妆，夫人就出点汗，你会把那个化妆地方又搞得大发脸了，不好啊！要从内心去念佛，观想佛，你的相貌像佛样的相貌，而且容光焕发。是从内心产生出来的。一个女人不化妆能够容光焕发才叫真美啊，是这样子。所以呢，她能够改变这种长相不好看的情况啊。我们也确实看到，不仅女同胞，就是男同胞修行人，如果念佛念进去了，他的长相都会变得庄严啊。如果我们一直是念了若干年佛，还是面目狰狞，还是身心憔悴，还是让人看到半恐怖分子，我们就是念佛不得力。应该是哎呀，那几年以后人家看刮目相看，你怎么大变样子呢？又有福报又有那个啊，他一定会变化的啊。好，请看下面。舍我得佛，他方国度诸菩萨众，闻我名字，欢喜踊跃，修菩萨恨，具足德本，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这是第四十四，修行具足德本愿。如果我成佛的时候，他方无量刹土的诸菩萨众，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字，啊，产生欢喜踊跃之心，发心修菩萨恨，具足众德的根本。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的话，便不取正觉。
好，阿弥陀佛在因地考察他方世界，见到有些菩萨啊，生生世世精勤修行，但是效果不是很大，于是发心修行的人多，最终到家的很少，其原因就是不能快速圆满他的菩萨行，不能在一行里面具足所有行的功德，所以就发起大悲誓愿啊，他方国土的修行人闻信我的名号功德，他就能够在称念一个名号当中具足种种的德能，在称念六字洪名里面超越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啊，所谓不用三祇修福慧，但凭六字出乾坤啊，不需要去修众多的无益的苦恨，也不需要经过多生多劫的勤劳修行，就能够顿然啊圆满道业。他是发出这么一个愿啊，那么这个愿你看发的也是很殊胜，也是看到我们这些凡夫的众生修行这种辛劳啊艰难，而又很难得到进展，往往还是进一退九，得不到圆顿的法义。所以阿弥陀佛就要在我们凡夫众生不会修行的这个身份上，让我们圆满一切功德根本的这种达成，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说我们修行希望得到加持，我们修行希望得到快捷圆顿速成，哎，就在这一愿里面就能体现出来啊。所以他的对境啊，对机的是他方无量国土诸菩萨众啊，从初发心菩萨啊到上位的菩萨啊，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字，这闻名了欢喜踊跃，他这就是信心欢喜之相了，心怀喜悦，他肯定喜悦，他肯定相信了啊。而这种喜悦可以表现他的形貌上，所谓手舞足蹈啊。如果一个人闻信弥陀的名号，他的功德，他能高兴坏了，手舞足蹈，哎呀，这下终于能解决问题了，他发自内心这样说了啊，那这个人就有点欢喜踊跃的样子了。如果听了以后无动于衷，甚至还说真的吗，
那么就麻烦了，是吧？这就是疑根了，烦恼了啊。
所以这个身心这种愉悦之貌，这就是十八愿讲的自心信要啊。你有自心信要欲生的这样的心理状态，你只要十生乃至一生都能解决问题啊。啊，现在我们这个念了很长时间，念的没有感觉，越来越麻木，是这个欢喜踊跃的心起不来，烦恼太重啊，信心上不来。所以这里欢喜踊跃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为什么净土法门它不走苦恨的道路，你一欢喜踊跃它是快乐的，是安乐的啊，是在这种欢喜踊跃当中跟阿弥陀佛互动接纳啊，然后这时候他
自觉的发起修菩萨行，具足得本。那么怎么理解这两句话啊？修菩萨行，具足得本啊，从通俗教理来看啊，我们说修六度啊，六度是通俗教法非常重视的啊，修这个六度是成就佛果的因本啊，因地修行的根本啊，没有六度行是不能圆成佛果的啊。那么一个信心欢喜的念佛行人，他也会自觉的修菩萨的六度啊，来具足他这种通途教法的成佛的功德之本，这是一种理念啊。那么从净土宗本有的理念来看，这个修菩萨行具足得本就是知识名号，单刀直入。为什么呢？由于这个六字五洪名叫万德洪名嘛，是清净法身无为智慧实相，从实相里面就能流出六度万恨，就是一切众德的本源，所以称为德本啊。对这点圆顿的道理，我们中国净土宗祖师不断的在诠释这个问题啊，从莲池大师、偶一大师、印光大师啊。那么莲池大师他有一个开示，这就成了名言了，大家可能很熟悉，但我们要去相信他啊。莲池大师开示，我们只要自诚一心念佛，那么身心世界它自然就会舍啊，不相干呢、啊、因为你在念佛嘛啊，万缘放下，这就是布施波罗蜜，全都布施啊。你一心念佛就色心为戒嘛，你连念头都在佛号当中，当然就不会去身口意三业去造恶了，这个恶业自然就止息了，这就是持戒波罗蜜啊。你一心念佛，佛号里面有无量光啊，跟我们的心光互动，我们的心就柔软，心一柔软它就能够忍一切啊，忍怒啊。如果你念佛念得很得力的时候，这时候别人骂你一句，你会觉得啊，这是个物理现象。如果你不念佛的时候骂一句，你马上拍桌子了，又跟他干起来了，他不就一个人身上肯定能出点这样。哎，你念佛心智柔软，这就忍怒波罗蜜啊。一心念佛，佛号传达什么呢？传达不断光，因为我们凡夫心都会断的，都会放逸的，都会波动的啊。那么有不断光下来，就能使我们精进呢、啊，就不会退转呢、啊，就不会懈怠呀、啊，就不会堕落啊。这就是精进波罗蜜啊。一心念佛，你一念替代百千万一个妄想啊，心就不会攀缘在五逆六尘，因为这时候心是攀缘在这六字洪名里面啊，属圆圆，所以五逆六尘的念头不会升起来，它就是禅定波罗蜜啊。一心念佛就是无住身心啊，在无量寿的极境当中有无量光，这个光能够使我们这个佛号灵灵不昧，孤名历历啊，这就是般若波罗蜜啊。那么这个一心念佛它推到极致是一心呢，借而一心为能念，为能念呢，这叫啊一心具足世间出世间的一切法的体相用啊，啊，一切善法都在这里面，所以就是万恨具足啊。那么万恨具足，一个是从我们能念的心具足万恨，一个是从所念的佛号也具足万恨， 啊，这是阿弥陀佛无量劫积功累德已经完成的菩萨万恨都已经圆满究竟了凝聚的一个符号，具足万恨啊。所以光修念佛之一法，就能具足一切法的功德，这就是一多相继，这就是叫万德洪名啊，名以照德啊，全是佛功德为自功德啊，它就是圆正的教理在里面啊。所以修行念佛一法，具足一切功德的根本啊，其约三其余念，其独胜于片年，就是由于这样的原理所决定的。但往往他通途教理的人呢，他对这段话他不相信。我们有时候看得很奇怪，我也常常看到一些通途教理人还专门对莲池大师这段话加以批判，觉得这是这个诚意太高啊，这个不符合事实啊。实际上他真的不了解净土法门这个不可思议的心性上和弥陀的这种成就的果实跟凡夫众生互动的关系，他不在这个层面上加以领会的话，他一看这个话他会反感，他会不相信啊。别说其他，原来我在智力山教的同学里面写作业，他都拿这段话进行批判，你看这胆大妄为啊。所以别人说什么我们不要听，我们还是听阿弥陀佛的话，听莲池大师的话。莲池大师本身就不是一般人呢，他是从西方净土过来的人啊，他都能够跟文殊菩萨有一个那么精妙的对话的水平的人呢啊。所以我们要仰信，尽管有时候看到跟我们凡夫的世界有很大的距离啊。怎么念佛就能具足六度啊？偶一大师也说念佛具足戒定慧三无漏学，也具足六度啊。你不相信你怎么就跟这些祖师来抬杠啊？啊，所以无量寿经后面会讲到一切善最高的善是什么，是念佛。你可以不做任何事情，你就念佛是最高善。但是我们不是走极端，你光念佛，我们还是要讲净业三福。你静则念佛，动啊还要万善齐修，哎，也修点净业三福啊。其实这样理和事我们也不是打成两绝，也不会把它搞得水火不相容啊。但是我们做任何的善事，净业三福等等的六度，我们要建立这么一个圆顿的知见，这很重要啊，这就是圆顿的知见啊。好，请看下面。舍我得佛，他方国度，诸菩萨众，闻我名字，皆悉歹德。普等三昧，住世三昧，至于成佛，常见无量不可思议，一切诸佛，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这是第四十五，皆得三昧见佛愿。如果我成佛的时候，他方无量国度的诸菩萨众，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字，都能获得普遍平等的三昧啊，叫普等三昧。住在这普等三昧之中，直到成就佛果的 全过程都能恒常见到无量不可思议一切诸佛。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的话，就不取证据。好，你看这一愿的加持啊，也是很殊胜的啊。阿弥陀佛在因地考察他方国度一些修行的菩萨，菩萨他也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内心有种渴望，就是希望常常能够遇到佛，在佛的座下修行。就好像一个婴儿不能离开他的母亲一样啊，离开了可能会渴死，会饿死啊，会掉到坑里啊，有生命危险。哎，然而菩萨想见佛可不是很容易的。常常有个比喻叫盲龟执木，一个修行在因为的菩萨想碰到佛，就像那个瞎眼的乌龟在海里面啊，每一百年伸个头出来，正好伸到一个木板的圆孔里面一样的艰难啊。所以就有种种的沮丧，就像我们现在也是挂名也受菩萨戒了，出发心菩萨了，就见不到佛了啊，百千万劫都难遭遇啊，如幽昙花稀有难遭啊。哎，或者有些菩萨虽然见到，但很快佛就涅槃了啊，或者他善根深厚点，也遇到了些佛，常随佛去游化去听法，但是见到的却是一尊，不是很多啊，等等，就有他不完美的时候，所以他就发出这一愿。这个愿往往是考察他方世界的国土的残缺，以及修行人内心的一种不如意，而去满足他，满一切众生的愿乐。愿就是他的愿望需要，为什么他有这种需要，是由于有匮乏啊。那么满足了这种需要，他就快乐了。所以念佛法门自始至终它是一种安乐法门啊，让一切众生安乐啊。所以这个愿他也是这样的啊，菩萨有这样的一个遗憾惆怅不满意啊，不满足，所以发愿闻到我的这个名号啊，就能得到念佛三昧，就能够在今生乃至在未来生的修行的全过程到成佛的这个过程当中，常常能见到十方诸佛啊。所以这里所对境的是他方国土诸菩萨众啊，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号，都能获得普等三昧。我们来看这个普等三昧啊，这是什么三昧？普是普遍，等是平等，或者叫齐等，这样的意思啊。那么在这个三昧当中，于十方微尘数佛刹啊，没有不普遍见到的啊，于无量的诸佛世现也能够平等见到，无论是净土还是秽土啊。所以这个普等三昧啊，普遍平等三昧，也就是念佛三昧的另外一个指称啊。那么在这个普等三昧普见诸佛，它是怎么见的，是什么原理啊？这些我们也要不断的深化了解啊。我们来看看善财童子他五十三参的第五参善知识，是解脱长者。解脱长者他也是切入念佛三昧，他开始数视线的
境界，就能够在他的身光里面现出十方无量无边的佛刹啊。那么现出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示现的八相成道啊，种种诸佛修菩萨行的全过程啊，以及他方菩萨种种的形状、种种的寿命、种种的众生、种种都能在他的身体里面见到啊。刚才我们说在西方净土的宝树能够见到，现在这个解脱长者在他身体当中见到，所以他的身体也是转世成智了啊，是这么一个啊，一法具足一切法法性啊，所以他所证到的叫入出啊，就是入出，入就是进入，出就是可以出来啊，入和出是自如的啊，不能说进了一个境界进去不能出来，或者出去了不能进去，那都不自在了啊，一定是入出自在啊，入出如来无碍庄严解脱门，他是得到这个三昧，得到这三昧就能见到十方诸佛，包括见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念头一动想见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见到啊，这一切十方诸佛都能见到，想见当下见到。那么这时候是怎么见的？是不是当下阿弥陀佛在他发的信号给很遥远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接到这信号赶紧跑过来了啊，是。那么然彼如来不来至此，就是这些如没有到这来，我的身体也没有前往到他那去，但是却又见到了啊。从这个现象他就了知，知道这里面见佛的一个奥秘啊，知道现前的一切佛以及我能见的心都是如梦，没有实际如梦啊，知一切佛现前都像印象，自己心就像面镜子，它显出的印象啊，或者说有时候比喻自心是水，这个有水月亮就现出它的影子啊，所以知道一切现前的佛的相好光明以及自己的心都是如幻，都是如想啊，所以所见到一些诸佛都不是外面来的，皆由自心啊，皆由自心啊。那么这个原理我们来理解，阿弥陀佛这一愿，这些他方世界闻信弥陀名号的功德，他在普等三昧当中能够见无量无边的诸佛，他这一愿还包含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修行人对这种超然存在佛的境界，他总是心存怀疑的啊。那么一般的修行人怀疑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受这个业力的桎梏，就在这个四维时空区里面出不去，对这种时空以外的这种超然的或者一真法界的情况，如果我们不能亲自限量证道，我们心里总是产生怀疑的啊。但我们的业力，为什么佛法很多人不相信，就是由于业力自控，像花岗岩似的，你就见不到，他就相信不了这个自道的啊，自妙的这个佛境界啊。在这里阿弥陀佛就加持，就是这些菩萨靠自己的业力还进入不到这样三昧，也就见不到十方诸佛，于是就用阿弥陀佛在佛的果地上加持，令他得到这个三昧，在这三昧当中突破他的业力的时空态，超越时空，他就能见到时空之外的十方一切诸佛。那么当他在三昧已经见到了他内心，而且能够像解脱长者之了解见到的佛和自心这样的一种关系，他就得到了佛的智慧了，佛的自见了啊。那么从这个普等三昧来看，也就表明这个念一佛功德就等于念一切诸佛的功德啊，
见一尊佛就等于见一切诸佛，因为都是普遍平等嘛。这个普遍平等是建立在心佛众生等无差别的法性上的啊。那么能够得到这个普等三昧，他就能够转一切境界啊。就好像一切众生他的身体上的颜色没有什么很光亮的颜色，如果他在须弥山旁边，须弥山都是黄金色，那么这个众生的身也跟这个须弥山同等的颜色。为什么？这由须弥山的巨大的势力能够转他旁边的众生的这样的业力啊。就好像大海啊，江河湖泊的大海各有它的味道，但是如果大海都等同大海的味道咸味，为什么能这样呢？哎，是由于大海的这种力量能够转百川水的味道。那么如果能得到普等三昧也是这一样的啊，普等三昧的力量啊，就能够使见一佛功德等同于见一切诸佛的功德啊。那么这些都是对他方世界菩萨的种种殊胜超越而又真实的加持啊，令他方世界菩萨在菩提道上一帆风顺啊，这个亲见佛性啊，快证佛果。好，南无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